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1回。雾海中，白雾剧烈的翻滚呐、啊，空中一眼望去，全是密密麻麻漂浮着的五颜六色的光点，正从四面八方的往雾海中心处狂涌而去。有人略一感应，脸色呢顿时变得是一片惨白呀。在其神念感应的范围之内，所有的天地元气都发了疯一般的往雾海处汇聚而去，附近的几条灵脉中呢更是喷出了远胜平常的大量的灵气，好像啊被什么东西强烈的吸引之下，都变得蠢蠢欲动了起来。转眼之间，雾海上空大片的五色凌云凝聚而出啊，将大半天空都遮盖在了其下。阵阵的雷鸣之声大起啊，一道道紫色的电弧在云中浮现而出，交织狂闪之下，仿佛一条紫色的电蛇在云中是忽隐忽现。突然之间，一声长啸从雾海之中传来呀，接着呢一股强大的灵压爆发而出。此灵压强得有些难以置信啊，即使相隔数百里之遥，四周一干人族修士只觉得身躯一沉，那修为弱一些的呀直接翻身栽倒的晕了过去，七窍还隐有血痕淌出。像白发老者那般修为高一些的，也只觉得呢是两眼一黑，纷纷的半跪倒地。这些人自然是又惊又怒，但是啊还没有等他们来得及啊采取何种举动的时候，五色凌云中突然传出了阵阵的梵音之声，有各色符文呢在云中是若隐若现。就在此时，雾海中心处的山峰中传出了一声不似人声的低吼啊，接着一道金光一喷而出，光芒一散，竟化为了一道金色的虚影。只见此金影啊足有百余丈之高，双目死灵，獠牙毕露，竟是一只凶恶异常的金色的巨猿。此猿刚一现身而出，那空中的五色凌云呢顿时有所感应的雷鸣之声大起呀、啊、众多紫色电蛇往云中一处同时弹射而去，竟化为了一条体型丝毫不逊于巨猿的紫色的巨蛟。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雳之声传来，紫蛟体表啊是电光大放，身形一动之下就气势汹汹的一扑而下。金色巨猿见此情形的是暴怒异常啊，两只巨大的拳头猛然一砸自己的胸膛之后，竟纵身一跃的迎向了紫蛟。金色巨猿两只蒲扇般的大手一挥呀、啊、一把将紫蛟的脖颈抱住了，双臂一用力，竟在吼声之中呢将硕大的蛟手硬生生的扭断了下来。轰的一声啊，紫蛟身躯一下子就化为了无数电弧四散而开。巨猿呢却猛然一抬头颅，是深吸了一口气啊，大嘴一张，大片的金光一喷而出，顿时四散的电弧在金光一散当中纷纷被包裹其中，吸入到了金猿的大口之内。转眼之间呢，所有的电光都是消失一空了。不光如此啊，巨猿虚影呢还丝毫停下之意都没有，即表灵光的一阵流转之下，所喷的金光竟化为了一根光柱，没入到了五色凌云当中。凌云中闷响之声一下子连绵不绝，五色凌云呢竟以金色光柱为中心旋转了起来，各色符文呐、啊、在一股巨大的吸力之下 纷纷的从凌云中一飞而出，再被金色光芒啊狂闪的卷入其中，最终被巨猿虚影全部的吸入到了腹中。片刻的功夫，金色光柱中就遍布各色符文，潮水一般的往下方是狂涌而去。金色巨猿大口啊，就仿佛是一个无底洞一般，将如此多的符文不断的吸入之后呢，还面色丝毫不变的样子。雾海边缘处的其他修士都将这一切看进了眼中，纷纷的目瞪口呆起来。白发老者心中不停的闪过山岳巨猿、真灵血脉等几个字眼儿，面上金容远超是其他修士啊。他身为真灵世家古家的分支族长，见识自然远非普通人可比的呀。他一下子就认出了雾海低空的仿佛小山一般的金色的虚影，竟是山岳巨猿的法相，心中吃惊可想而知了。怪不得此人不愿加入我们古家，原来本身就具有真灵血脉。不过这法相也未免太惊人了吧，如此远的距离就凭气息将自己等一干人全镇住了，而且这次天象的声势还远超上一次，如此多的天地元气都汇聚到了一起，难道说对方是在突破合体瓶颈吗？白发老者修为不高，但是啊头脑却不简单，短短的时间之内啊竟把这个事实呢猜了个七七八八，不禁暗自骇然异常啊。这个时候雾海上空不但符文往金光中飞去，连五色凌云本身也在滴溜溜的打转当中呢被卷入了其中。一会儿的功夫之后，空中凌云就变得上大下小，渐渐的拉长变形，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漏斗一般的诡异的形状啊。大量的元气所化的凌云往巨猿虚影中是狂注而入，原本呢有些模糊的巨猿虚影在符文闪动当中凝实清晰了起来。一顿饭的功夫啊，五色凌云全都被吸纳一空了。巨猿虚影见此情形却仍然是意犹未尽，大口一闭，两手呢再往胸膛上狠狠一击，体表金光刺目了起来。砰的一声啊，一股白蒙蒙的飓风从巨猿虚影站立之处一冲而起，飞快的狂涨，转眼之间呢就奇粗无比，将小山一般的虚影全都笼罩在了其下。同一时间呢，一股无形的波动从飓风中飞快的向四面八方狂散而去，从雾海周边一掠而过，作用范围之广足以让人瞠目结舌了。只见万里之内天地元气都骚动了起来，纷纷的呢化为了豆粒大小的光点儿，纷纷的往雾海处狂涌而去。众多光点飞蛾投火一般的出现在了飓风附近，又一闪的没入其中的不见了踪影。而从飓风中传出的巨猿的低吼之声仿佛有些急躁又有一些痛苦的样子，随着五色光点越来越多，巨猿的吼声呢反而是越来越低，最终竟没有任何的声响了。但是无论从四面涌来多少光点都被飓风一推而进，仿佛永远没有办法填满一般呢。雾海附近一干人族修士见此情形不禁连连的干咽口水不已啊。那若是普通的修士灌下如此多的天地元气，恐怕呀早就爆体而亡了呀。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白色飓风中一声凄厉的猿啼发出，接着一声天崩地裂一般的巨响啊，飓风呢竟一下子爆裂而开，阵阵的气浪 向四面狂卷而去，相府近的众多光点都被一吹而散。而在气浪中心处，巨大的圆影呢再次现身而出。不过这个时候的虚影呢，体表不再是金灿灿的颜色了，而是艳丽异常的五色符文若隐若现，仿佛整个躯体呢都被五色灵纹呢贴遍了全身。远远的看去，着实是诡异至极呀。而巨猿双手抱头，脸上的表情飞快的变化不定着，一会儿呢痛苦不堪，一会儿啊是暴怒无比，再过片刻又有双目血红，仿佛陷入到了疯狂中一般呢。与此同时呢，他身躯上的符文也是狂闪不已，让身躯是一阵模糊一阵清晰，似乎极其的不稳。远处观望的其他人自然是大眼瞪小眼的，有些不明所以了。只有白发老者暗暗心惊啊，心中呢是大为的恐惧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这种情形分明是对方突破瓶颈到了关键之处，遭遇到心魔入侵的模样。那万一对方真的心境失守，迷失了心智，在心魔控制下，可是大有可能在附近大开杀戒的呀。而以对方的惊人的修为，他们这等低中阶修士自然是丝毫抵抗之力都没有啊，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毙。此种事情在以前可是发生过不止一次的。白发老者是越想越怕呀，大急之下体内法力狂催呀，想从巨大的压力下站起身来，好带着族人呢是逃之夭夭。但是他身躯刚站起半截，双腿一颤之下又再次的半跪到了地上。虽然说远处的巨猿虚影仿佛神志呢有些不清，但是散发着的灵压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他区区一名元婴修士啊，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体内的灵力呢也在巨压之下无法调动起来，甚至呢连警讯都没有办法向族人传送什么。老者心中是惊惧交加呀。同一时间之内，山峰中的密室中，韩立盘坐在一座奇特的小型法阵当中，肉身一动不动，犹如死物一般呐。一只半尺高的金青色的元婴悬浮在肉身上空数尺高处，诡异的盯着法阵外密室的一角处。元婴两手抱一只金色的残刃，附近啊则有72口寸许长的青色小剑，将其护得严严实实的。在众小剑的外围呢，另有一口银色的短尺，一只青色的小鼎，以及一口黑色巨剑，围着元婴啊徐徐的转动不停着。而之所以说诡异，因为元婴面孔上一只眼睛蓝芒闪闪，另外一只眼睛呢则是鲜红似血，并从这鼻梁子中间处一分为二，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神情啊。一半则面容肌肉扭曲异常，满是狰狞之色，另一半呢却似笑非笑，目中清冷异常，仿佛元婴体内有两个不同的寒力存在一般。下方肉身一手掐诀，一手托着一只青铜香炉啊，香炉中隐隐插着小半截儿黑乎乎的残香，但是还没有被点燃的样子。从密室顶部则有大片的五色灵纹飘落而下，无论是落到元婴还是肉身上，均都一闪的无声的消失了。元婴凝望的角落当中，却有一团头颅大小的黑气正在翻滚不定着， 并发出了呜呜的怪叫之声啊。此声刚一入耳，就立刻叫人是心浮气躁，难以心神平静，并有一种呢极其渴望杀戮的异样的感觉。元英冷静的那一半面孔还好，丝毫不为怪叫之声所动，另一部分面容呢则在此怪叫的刺激之下，目中血光越来越浓啊，疯狂之意大盛，眼看着最后一丝理智也要失去的样子呀。元英闪动了蓝芒的眼睛，突然那寒光一闪，一手一抬，用手指冲肉身拖着的香炉一点，扑的一声，一团银焰从指尖处是激射而下，准确无误地击在了香炉中的残香之上，此香呢一下子点燃了起来，一股神秘的檀香之气一下子就充斥了整间密室。说也奇怪啊，元英呢只是深深地嗅了几口此香气之后，原本难以控制的另一半面孔啊马上疯狂之意大减啊，目中呢血色开始变淡起来，而藏在角落中的那一团黑气呢刚一接触到此香气的瞬间，立刻就发出了一声惨叫，怪叫之声戛然而止啊，黑气疯狂地翻滚了起来，并在香气弥漫中呢渐渐地散去，露出了一张没有眼鼻的恐怖的鬼面，全是痛苦之色呀。元英见此情形，毫不犹豫地一张口，一道金色电弧一喷而出，一声轰鸣之下，金弧准确无误地击在了鬼面上，将其击得浑身一颤，他狠狠地一咬牙，默然地发出了一声尖鸣，突然呢变得模糊不清，并最终啊化为了一股黑气消散不见了。元英这才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原本扭曲的面容一点点地消失不见了，当双眼呢再次睁开的时候，目光清澈如初了。不过一个天外魔头分神，也想趁心魔入侵的时候扰乱我心神，这也太小瞧我了吧。元英用低不可闻的声音冷笑着说道，随后呢他将手中的残刃往头顶一抛，两手飞快的一掐诀，再次闭上了双目，屋顶洞穿而落的五色的符文呢骤然之间加快了一倍还多呀，整间密室中全艳丽灵光闪动不止了。同时呢另外一股奇香之气从下方肉身上散发而出，但是元英啊却宛若未闻呢，只是拼命的吸纳虚空中的天地元气所化的五色符文不止，身躯呢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点一点的膨胀了起来。半刻钟之后，韩立元英竟然变得足有三四尺之高，仿佛幼童一般高大了。这个时候在山峰上空的巨猿的虚影蓦然之间呢化为了一道光柱，往山腹中一缩而回，一股庞大无比的天地元气一下子就降临到了密室之中，拼命地往元婴和肉身中灌体而入，肉身肌肤开始变得晶莹剔透，同时呢散发的香气是越发的浓郁了。上方元婴更是在几个呼吸之间，身形在灵光闪动之中呢竟一下子膨胀到了和肉身一般大小的程度，只是啊双目紧闭，轻若无物的盘膝悬浮在空中，眉宇之间呢全是痛楚之色。这个时候韩立元英只觉通体火热异常啊，整个元英体内仿佛都充斥着一股炙热的岩浆一般呢，将其烤的是口干舌燥，四肢赤红。而就在此时，一股巨大的吸力从下方肉身处爆发而出，元婴丝毫反抗之力都没有的骤然缩小了十余倍啊，一闪呢没入到了肉身头顶处的天灵盖之内，重新回归了法身当中。原本充斥元婴体内的火热能量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宣泄之口啊， 这个时候都疯狂地往肉身中是狂喜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2回。仙传第1142回，韩立身躯原本就晶莹异常啊，在这股火热能量涌入的同时呢，肌肤表面一阵是金光流转，竟让肉身瞬间变得半透明了起来，连血肉中一根根淡金色的骨骼都能看得模模糊糊的了。此刻呀，他们正无数纤细的光丝几乎缠包裹其中，闪动着淡淡的五色的灵光。与此同时呢，丹田处无数股细小的能量沿着经脉各处迅速的流过。韩立只觉得呢，此能量所过之处，炙热迅速的消失，迅速的化为了股股的清凉之气，让其是舒坦异常啊。片刻的功夫后，所有能量汇聚一起啊，并自行的呢往其头颅中一冲而去的时候，韩立只觉得神识海中隐隐的一把大锁般的东西被此能量水到渠成般的一冲而开，随即一股渗透魂魄深处的酥麻从心底啊狂涌而出，让其不由自主的一张嘴巴长啸之声呢是悠然出口啊。附近一干人族修士在见到了那巨猿虚影一闪的不见了踪影，同时镇压住他们的惊人气息也一下子无影无踪了，自然心中呢个个是惊疑不定。他们纷纷的从地下站起身来之后，一干人的举动却大不相同了，有的人踌躇一下仍然站在远处向雾海处眺望，还想看个究竟的样子，有的人呢却大感此地危险异常，急忙呢招呼好友准备离开此地。白发老者更是在恢复行动的瞬间立刻就化为了一道白光直奔洞府中激射而去，要召集一干族人呢马上就走。但是这些人才刚刚恢复行动片刻，韩立所发的长啸声就如滚滚冬雷而来呀，啸声如同惊雷阵阵，绵延数百里的雾海在啸声一掠而过之后纷纷卷起了小山般的雾浪向四周飞卷而去。雾海边缘的修士一见此情形呢，自然是大吃了一惊啊，纷纷的逃之夭夭了。但是笑声一入双耳之后，这些修士只觉神识嗡的一下子，就仿佛呢一颗颗惊雷在头颅中直接是炸裂而开呀，纷纷大叫着从空中跌落而下。一些修士虽然法力失效，但是肉身呢相比普通人来说仍是强大无比，纵然从数百丈高空是摔到了地面上，也只是一阵剧痛，倒也并没有真的受什么太大的损伤。倒是从远处啊连绵不绝的传来的笑声仿佛追魂魔音一般，让一干修士痛苦的满地打滚啊，纷纷的用双手堵住了耳朵想要稍微的减轻那么一丝痛苦，可是笑声呢却仿佛能直接影响人的神识海，即使有人撕下了衣襟彻底的堵住了耳朵仍丝毫的效果都没有，笑声呢还是清晰异常的传入脑中，轰隆隆的爆响不停啊。不过片刻的功夫之后，这些修士却仿佛经历了数月长久啊，一个个恨不得爆体而亡，好让这要命的折磨呢立刻停下来，竟大有生不如死的感觉呀。这个时候呢，巨大的雾浪也已经卷到了雾海的边缘处，仍然气势汹汹的一下子冲出了雾海边缘向四周狂压而去。 有些修士勉强转头看到这个情形，脸色唰的一下子苍白无血了。虽然说这些巨浪啊只是一些雾气组成的，但是如此惊人的来势仍然让他们不由得心惊胆颤了起来。毕竟此刻的他们呢，根本没有办法催动任何宝物功法来抵挡此巨浪的，而谁知道这些雾浪中那是不是另有什么威能含在其中呢？眼见着那一层层白蒙蒙的巨浪真要纷纷的撞击到山峰上，将一干人族修士就淹没进其中的时候，雾海中心处的笑声啊却突然之间的戛然而止，接着一声冰寒的冷哼传来，随之砰砰之声大起啊，所有的雾浪刹那之间爆裂而开，凭空化为了乌有，仿佛刚才惊人的一幕一开始就未出现过一般呢。足足一盏茶的功夫之后，一干人族修士这才狼狈不堪的从地上纷纷的爬了起来，有的人呢和附近其他人互相看了一眼，均都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惊惧万分的表情，所有人都没有再开口交谈的意思，纷纷驾驭遁光的返回了洞府。一会儿的功夫之后，一道道遁光从各个山峰中飞射而出，向四面八方激射而走，他们一路上啊是丝毫不停，直到飞出了百万里之遥后，才有人呢略犹豫落下了遁光，更多的人呢一口气儿就此飞遁的是无影无踪，彻底的离开了此区域。毕竟和这么一位单用笑声就能让他们生死两难的高人做邻居，实在是太让他们提心吊胆了呀。不过刚才的惊人天象和韩立表现出来的大神通啊，原不少人呢隐隐的猜出了一些什么，故而有些人心中骇然之下却另有了一些其他的想法了。白发老者在百万里外的一个小山谷安置下了族人弟子之后，立刻就派出了一名修为仅次于他的大汉，带着亲手交付的一块玉简向远在不知多少万里外的古家本家呢是日夜赶去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几乎同一时间，旭日峰有一名刚刚进阶合体的大神通修士居住的传闻呢，也是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其他区域飞快的传闻开来了。而这个时候旭日峰附近的雾海则恢复了原来的模样，浓浓的白雾将山峰遮掩的是严严密密，一切显得是异常的安静啊。三天后，山腹中的密室中盘坐的韩立缓缓地睁开了双目，瞳孔蓝芒闪耀啊，但眨了一眨之后就变得漆黑如常了。数日前他虽然进阶合体成功了，但是为了巩固境界和修为，又马上呢在密室中静坐了这几天，眼下他总算压制住了境界大增的不良影响，可以呢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了。韩立目光一动，向四周慢慢望了一望，原本平静如水的面孔呢这个时候却突然浮现出了一丝古怪的表情，在他未放出神念的情况之下，原本空空荡荡的密室中竟能清清楚楚地感应到虚空中飘荡的天地元气之力。韩立轻轻吐了一口气啊，单手呢突然一掐诀，同时念出了一个简单的咒语，惊人的一幕出现了，虚空中一下子嗡鸣之声大起啊，点点白光狂闪之下，一道道巴掌大的风刃浮现而出，这些风刃呢奇薄无比啊，呈半透明之状， 微微颤抖地悬浮在空中，充斥了整间密室。典籍上果然记载的不错，一旦踏入合体境界，对天地元气的感应和操纵远非炼虚其可比的，几乎呢没有耗费法力就可直接操纵元气化形攻击了。韩立喃喃了几句，面上呢满是欢畅之色，袍袖一抖，风刃就化为了一团团白光消失了。韩立双目一闭，开始呢用神念仔细地检查自己进阶合体之后的肉身和法力的准确的情况，看看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地方。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欣喜地睁开了眼睛。进阶合体之后呢，肉身的强横的程度和法力增加都远超他事先的想象。他估计以其现在的修为，就算是硬拼一名合体大成的存在，应该呢都有大半取胜的几率。将心中的欣喜之意强行压下，韩立啊开始目光闪动地思量下面的事情了。毫无疑问，成了合体期存在的他，在人妖两族除了呢不知道是否存在的大成修士之外，已经呢可以不惧任何人了。这让他下面想要办的事情自然不用再束手束脚什么了。当然他头几年当中呢肯定不会离开此地的，还是需要全力将修为境界的彻底的巩固下来呀。下面呢就要处理众多的事情了，最重要的自然是先确定爱妻南宫婉是不是来到了灵界。不过因为南宫婉呢可能也采用偷渡空间节点的方法飞升到的灵界，故而即使在天元城无法找到，也可能呢流落到了其他的地方，甚至于说呢那妖族地狱中也是大有可能的，毕竟人妖两族的地狱是紧挨在一起的嘛。所以真是在天元城找不到相关消息的话，少不得还要去人妖两族的各处去寻找一番的。若是南宫婉真是因为修为和神通不济还被困在人界中，他少不得要找出破戒之法强行助南宫婉一臂之力了。别的不用说吧，只要能将他手中几种灵丹和一些宝物设法跨界呢送到的南宫婉的手中，让其修为大增，顺利的飞升灵界，这绝对不是什么难事的。一想起爱妻呀，韩立自然是千般滋味涌上心头，少不得又在密室中怔怔的痴呆了好久。最终他无奈的一声叹息过后，这才将心神是重新收了回来，继续思量其他的事情。除了南宫婉的事情，他还需要在出关后去找那位冰魄仙子的后人，那名许仙子。只要向他问明白这冰魄仙子的下落，将那翁姓青年交付的东西转交给对方，想来呢也就算了结了此事了。除此之外，则是青原子让其收集材料的事情了。虽然说他的材料已经搜集的差不多了，但是因为啊先前雷鸣大陆传送回来的地方距离人族和飞灵族都差不多的距离，故而他当初并没有去飞灵族，而是先返回了人族，让自己呢先有自保之力再说吧。反正对方所说时间是千年之内，离期限这还有个六七百年之久呢。在此期间呢，他完全可以让自己的修为进阶到合体后期达成之后，再去见那青原子交易那冥河神乳。这样一来呢，他感觉啊更稳妥一些呀。当然了，在此期间韩立还需要搜集一些辅助的材料，用噬毒草为主原料，将几种合体及丹药配制出来。虽然说相对噬毒草来说，其他材料呢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但也是灵界罕见之物啊，故而想要凑齐炼丹所需的一切一切的材料 还是需要花费一些功夫的。另外呢，为了应对那3000年一次的大天劫，他还要将广寒界中得到的太乙青山炼制成极山之一。虽然威能没有办法和真正的元和五极山相比，但和元慈极山配合之下，抵挡天劫呢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同样已经到手的虚灵丹也要设法呢找出相关的用途，他才能放心的服用，以及知道在什么时候服用最为恰当。除此之外，因为修炼了炼神术外加进阶合体后的神念增幅，让他虽然没有办法一下子驱动上万的噬金虫，但是一次放出千余只左右的噬金虫呢，却可以完全支撑一段时间了。如此多数量的成熟体的噬金虫已是一种啊极其可怕的大杀器，一般的合体存在也绝对的大为的畏惧的。如此一来呢，他倒可以利用手中的飞鸿鱼内丹呢，开始配置那传闻中的七彩丹。在这些上古灵丹和那金雷竹叶子配合之下，想来呢可以让原本成熟体的噬金虫大有可能再一次的进阶或者发生异变的。当年啊，他曾经利用那古怪的石墩材料让一小部分噬金虫变异过一次了，只是这种变异啊，除了这些噬金虫体重变得奇重异常之外，并没有发现其他惊人的特殊的效果，让他颇为的遗憾呢。至于清元子提过的真仙都退避三舍的噬金虫王，对于他来说呢，太过虚无缥缈了，就算想培养也根本无从下手，也只能呢是想想而已了。不过无论是为了驱使更多的噬金虫，还是为了以后的瓶颈突破提早做个打算，炼神术第二层那都是必须的要修炼的了。而以韩立现在的情况呢，他也到达了神念强度上的要求，但是肉身强度上却仍然差了一些，必须等到合体后期时的繁盛真魔功大成的时候才能勉强的达到条件的。在此之前呢，却可以先想办法用一些外物先加强一下肉身再说。比如说那红罗天酒就有慢慢改善体质的妙用，可先调配出来饮用的。当然了，那几张仙界符箓和神秘的星空图也是需要花费时间来一点一点的参悟的。韩立心中默默地想着，整个人呢都陷入到了沉吟当中。剩下的一年中啊，韩立寸步未离旭日峰洞府，全心巩固和法力心境，但是外面却因为他进阶合体的事情可是乱成了一片了呀。附近区域的不少势力都因此呢是蠢蠢欲动了起来。好在这些势力都知道啊，一名刚刚突破瓶颈的修士在头一年中呢自然是必须要闭关的，过这段时间呢大为识趣的未派人前来呢打搅韩立修炼。但是这一年期刚满呢，就有人呢耐不住寂寞前来打扰了。这一天，一名高高瘦瘦双眉淡金的老者出现在了雾海边缘处，他身穿青色长袍，腰间悬挂一柄碧绿色的玉如意，站在附近的某座山峰上往雾海中心处眺望着，脸上呢是毫无表情。突然老者一扭头颅往身后的高空望去，只见那边天边尽头处啊，灵光一闪，一道十余丈长的惊人的银虹是浮现而出啊，破空之声大响，银虹遁速惊人至极，只是几个闪动过后就一下子击射到了附近，眼见再一闪之后呢就要一头扎进了雾海当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空中却传来了一声轻咦，声音不大却清楚地传入到了老者的耳中。老者听了神色不由一动啊， 当即呢，就见银红一个盘旋之下，蓦然向老者所在的山头飞射而下。银光一闪，老者身前十余丈处，一道苗条的人影浮现而出，竟是一名呢，身穿蓝色工装啊，面容白净的秀丽少妇。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43回。